司马修之，字季玉，河内温县人，是晋宣帝最小的弟弟乔王司马晋的后代。晋朝南渡长江之后，司马晋的子孙承袭乔王的爵位。到了司马修之的父亲司马田，担任镇北将军、青眼二州刺史。天兴五年，司马修之担任荆州刺史，被桓玄逼迫驱逐，于是投奔慕容德。等到桓玄被杀，他返回建业，再次担任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很得江汉一带的人心，他的儿子司马文思继承其兄司马尚之的乔王爵位，密谋对付刘裕。刘裕捉住司马文思，交给司马修之，让他自己处置。司马修之上表请求废黜司马文思，并写信给刘裕表示谢罪。神瑞年间，刘裕逮捕了司马修之的儿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并将他们杀死，然后讨伐司马修之。司马修之和鲁宗之以及鲁宗之的儿子鲁轨起兵讨伐刘裕，兵败后就和儿子司马文思以及鲁宗之逃奔姚兴。刘裕灭掉姚弘后，司马修之与司马文思以及晋朝河间王的儿子司马道次等数百人都带着妻子儿女投降了长孙嵩。司马修之去世后，被追赠为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史平公，谥号为升。司马文思与淮南公国凡、池阳子道次不和，但假装亲近他们。国凡性格粗疏直率，因为醉酒想要背叛投敌，司马文思告发了他，国凡和道次都被处死。朝廷任命司马文思为廷尉，赐爵御林公。司马文思很擅长他的职务，审理案件时百姓无法隐瞒实情。后来晋爵为乔王，担任淮荒镇将，去世。司马楚之，字德秀，是晋朝宣帝的弟弟太常司马睽的八世孙。父亲司马荣期任晋朝益州刺史，被他的参军杨成祖杀害。司马楚之当时17岁，送父亲的灵救回丹阳。恰逢刘裕诛杀司马氏家族，叔父司马宣期、兄长司马真之都遇害。司马楚之于是逃亡，隐匿在僧人中间，渡江到达汝水、引水之间。司马楚之年轻时就有英武气概，能够屈己待人。等到刘宋取代晋朝，他计划报复，聚集部众占据长社，前来归附的常常有10000多人。宋武帝刘裕非常忌惮他，派刺客穆谦图谋杀害司马楚之。司马楚之对待穆谦非常优厚。穆谦夜晚假装生病，知道司马楚之一定会来探望，想趁机杀他。司马楚之听说穆谦病了，果然亲自带着汤药去探望他。穆谦被他的诚意感动，从坐席下取出匕首，把实情告诉了他，于是委身侍奉他。司马楚之推诚待人，得人心，都是像这样。明元帝末年，山阳公西京攻占河南地区，司马楚之派遣使者请求投降，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西京平定河南后，把司马楚之所率领的民户分置在汝南、汝阳、南顿、新蔡四郡，用来扩充豫州。太武帝初年，司马楚之派妻子儿女到邺城安居，不久被征召入朝，受任安南大将军，封琅琊王，以抵御宋军。朝廷赐给他前后部鼓吹乐队。他在长社击败了宋将到燕支的偏军，又与冠军将军安协攻占华台，活捉宋将朱修之、李元德以及东郡太守申摩，俘虏10000多人。他上书请求继续进攻，太武帝因为军队长久劳顿，没有同意，以散骑常侍的官职征召他回朝。宋江裴方明、胡崇之侵犯仇池，司马楚之与淮南公皮豹子等人都率关中诸军击退裴方明，活捉胡崇之。仇池平定后返回，皇帝征讨柔然，司马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人都运粮草以接应大军。当时镇北将军封达逃入柔然，劝说柔然袭击司马楚之以断绝粮运。柔然于是派侦察兵窥探司马楚之的军队，割掉驴耳后离去。有人报告丢失了驴耳，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侦察的贼寇割去作为凭证罢了，贼寇将要到了。于是砍伐柳树，筑成城垒，浇水使之结冰，城垒刚建成，贼寇就到了，无法攻打逼近，于是贼寇逃散。太武帝听说后称赞他，不久受任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在边境20多年，以清廉节俭著称。 去世后追赠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号真王，陪葬金陵。长子司马宝应与司马楚之一同进入北魏，任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去世。司马楚之后来娶了诸王女河内公主，生下儿子司马金龙，字荣泽，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后来承袭爵位，受任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去世追赠司空公，谥号康王。司马金龙最初娶太尉陇西王元贺的女儿，生下儿子司马炎宗、次子司马纂、三子司马越。后来娶沮渠氏，生下儿子司马辉亮，就是河西王沮渠牧坚的女儿，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的。司马辉亮受宠于文明太后，所以让他承袭爵位，按例降为公，因牵连穆太的罪案被削去爵位，去世。司马越，字庆宗，历任豫州刺史，当时由汝南上蔡人董王奴携带5000钱死在路上，郡县的人怀疑是张堤抢劫，又在张堤家搜出5000钱，张堤害怕被拷打，自己诬陷说是他杀的。案子到了州里，司马越观察张堤的神色，怀疑事情不实，他召见董毛奴的哥哥董灵芝，对他说，杀人抢钱当时必定仓皇，应该会遗落什么东西，你得到了什么？董灵芝说，只得到一把刀鞘。司马越取来刀鞘查看，说这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制作的，于是召集州内的刀匠来看。有一个叫郭门的人说，这把刀鞘是我制作的，去年卖给了桐城人董吉祖。司马越逮捕董吉祖审问，董吉祖招供认罪。董灵芝又从董吉祖身上搜出董毛奴所穿的黑色短袄，董吉祖被处死。司马越审理案件大多类似这样。不久与镇南将军元婴攻克益阳，皇帝下诏改梁朝的司州为颍州，任命司马越为刺史，后改任豫州刺史。论前功，封于阳子。永平元年，城中人白藻生图谋叛乱，于是斩下司马越的首级送到梁朝。皇帝下诏在扬州悬赏购求司马越的首级，追赠青州刺史，谥号庄子。儿子司马窟承袭爵位。司马窟娶了宣武帝的妹妹华阳公主，受任驸马都尉、员外散骑常侍。去世追赠沧州刺史。儿子司马宏，字庆云，生性粗鲁勇武，承袭爵位，官至都水使者，因勾结西魏被处死。儿子司马孝正承袭爵位，北齐受禅后按例降爵。司马库的弟弟是司马懿。司马懿，字尊印，年少时成为孤儿，有志向操守，由司徒府参军事起家，后来担任员外散骑常侍。大统三年，大军收复弘农，于是在温城归附西魏。大统六年，受任北徐州刺史。大统八年，入朝。周文帝嘉奖他，特别给予赏赐慰劳。不久，河内有4000多家归附，都是司马懿的乡里旧部，于是命他兼任河内郡守，让他安抚聚集流民。大统十五年，周文帝下令，山东地方起义的将领能率领部众入关的，都给予重赏。司马懿率领1000户先到，周文帝想用这些户口封赏司马懿。司马懿推辞说，起义的义士远来归附朝廷教化，都是他们诚心自发，哪里是我能率领他们的呢？现在用这些封赏我，就是出卖义士以求取荣华。周文帝认为他说得好，并听从了他，受任帅都督，封他的妻子袁氏为襄城郡公主。周孝敏帝即位，任命司马懿为巴州刺史，晋授史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为琅琊县伯。四年，任御正中大夫，晋爵为公。大军东讨，司马懿与少师杨表守卫止关，随即受任怀州刺史。天和初年，跟随上庸公陆腾讨伐信州造反的蛮人冉令贤等人。司马懿从开州道进入，先派使者宣示祸福，蛮人各部都顺服了，历任信州、同州刺史。天和六年，被征召受任大将军，除授西宁州刺史，还未到任，在京城去世。司马懿生性清廉简约，不经营家产，所得的俸禄都分给亲戚。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住宅简陋，丧事没有场地， 皇帝下诏为他修建祠堂，追赠原官，加授四州刺史，谥号定。儿子司马侃承袭爵位。司马侃字道谦，年少时果敢勇猛，不到二十岁就从军服役，官至乐安郡守，因军功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升任兖州刺史，还未到任去世。追赠原官，加授豫州刺史，谥号会。儿子司马运承袭爵位。司马金龙的弟弟司马越，字宝龙，娶赵郡公主，受任驸马都尉，代替兄长担任云中镇将，受任朔州刺史，代理安北将军、河内公。上表请求撤销河西的皇家院囿，分给百姓耕种。有关部门坚持上奏，说这个院囿是麋鹿聚集的地方，太官需要供应，如果分给百姓，恐怕会有短缺。司马越坚持请求，孝文帝听从了他。回朝后任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去世。司马楚之父子相继镇守云中，北方州郡都敬畏他们的威德。司马氏在桓玄、刘裕时期归附北方的还有司马景之、司马叔凡、司马天柱，官位都很高。司马景之字弘略，是晋朝汝南王司马亮的后代。明元帝时归附朝廷，赐爵苍梧公，加授征南大将军。清廉正直，有节操。去世，追赠汝南王。儿子司马师子承袭爵位。司马景之的兄长司马准，字巨之，在太常末年归附北魏，封为新安公，受任广宁太守，改封密陵侯。去世，儿子司马安国承袭爵位。司马叔凡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父亲司马谭之是晋朝河间王。在桓玄、刘裕时期，司马叔凡与兄长司马国凡投奔慕容超，后来投靠姚泓。姚泓灭亡后投奔赫连勃勃。统万平定后，兄弟都进入北魏。司马国凡被赐爵淮南公，司马叔凡被赐爵丹阳侯。司马天柱自称是晋朝骠骑将军司马元显的儿子，归附朝廷，封东海公，历任青州、兖州刺史。刘昶字修道，是宋文帝的儿子，在刘宋时封为益阳王，官至徐州刺史。等到废帝刘子业即位，怀疑刘昶有异心。刘昶在和平六年，于是抛弃母亲妻子，携带妾室吴氏，从小路投降北魏。朝廷嘉奖重视他，娶武义公主，受任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一年多后，公主去世，又娶建兴长公主。皇兴年间，宋明帝的使者到来，献文帝下诏让刘昶写信，以兄弟相称。宋明帝不答复，责备刘昶，说他的母亲是刘宋的妾室，应当向春秋中寻之对楚国自称外臣的礼节。不久，敕令刘昶再写信。刘昶推辞说，臣如果改写信件，就是侍奉良主，仍然用以前的文字，对方又不接受，请求停止现在的答复。朝廷听从了他，受任外都做大官。公主又去世，再娶平阳长公主。刘昶喜好犬马，喜爱武士，进入北魏多年，仍然穿着布衣黑帽，如同丧服。然而喝骂奴仆，声音混杂一下语言，即使在工作之上，诸王常常欺侮戏弄他，有时扭手咬臂，至于疼痛受伤，笑喊之声传到皇帝耳中。孝文帝常常宽容他，不因怪异而责问。至于陈奏本国的事情，谈到征战之事，就收敛笑容流泪，悲伤感动左右。但天性偏狭急躁，喜怒无常，每当发怒时，拷打特别残酷，接待南方士人礼节多有不足，因此人们都畏惧回避他。太和初年，转任内都做大官。等到南齐初年，下诏刘昶与诸将南伐，途经徐州，在他母亲的旧堂前哭拜，哀伤感动随从，于是遍访故居，处处落泪，左右之人也无不心酸。到了军中，将要临阵，他向四方拜谢诸将士，自己陈述家国灭亡，蒙受朝廷慈爱庇护，言辞恳切，生气激扬，泪流满面，三军都为之感叹。后来刘昶担心雨水季节到来，上表请求回师，皇帝同意，又加授仪同三司， 领仪曹尚书。当时改革朝仪，下诏刘昶与蒋绍游专门主持这件事。刘昶逐条陈述旧事，几乎没有遗漏。孝文帝驾临宣文堂，召迎五星王杨吉使入宴，对刘昶说，杨吉使是边方的酋长，不足以用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弃小国之臣，所以烦劳公卿在此。又任中书监，开设五等爵位，封刘昶为齐郡公，加授宋王的称号。太和十七年，孝文帝驾临金武殿，大义南伐之事。谈到刘裕、萧道成篡夺之事，刘昶常常悲泣不止，皇帝也为之流泪，李煜更加尊崇。太和十八年，受任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开府镇守徐州。刘昶多次上表辞让大将军，皇帝下诏不许。出发时，皇帝亲自饯行，命百官赋诗赠给刘昶，又把自己的一部文集赐给刘昶。皇帝于是把自己所做的文章给他看，说时运契合于圣残去杀，事业集中于文教。我虽然不学，但想停止却不能。倘若想一见，所以给你看，虽然不值得品味，姑且作为一笑罢了。他看中刘昶如此。自从刘昶离开彭城到这时已经很久了，以前的斋与山池都还保存。刘昶重新修缮回来居住其中。他不能安抚边境，怀柔百姓，抚慰接待旧友，而家中喧闹杂乱，内外奸邪混杂，旧吏无不慨叹。预先在彭城西南营造墓地，与三位公主同营而不同穴，开采石块垒筑，坟墓崩塌，压死十多人。后来再次迁移改葬，公家私家都受到损害。十九年，刘昶到京师朝见。孝文帝亲临光极堂进行大规模选拔，说国家过去在衡州、代州时，根据时宜制定制度，并不是通行的长久之法。有人说只凭才能任用，不必拘泥于门第。朕认为不对，为什么呢？清流和浊流混在一起，等同其一，君子和小人，名分品级没有区别，这非常不可行。我现在将八族以上世人的品级分为九等，九品之外，小人的官职又有七等。如果确实有那样的人才，可以从平民起家做到三公，但正担心贤才难得，不能只为一个人混乱我的典章制度，所以命令排列九流，使千年之后我能仿效唐尧、虞舜，你们也能像八元、八凯那样。等到讨论大将军的人选时，皇帝说刘昶就是这个人，后来赐给他班建二十人。刘昶在彭城去世，孝文帝为他举行哀悼，赐给温明密契，赠假黄钺、太傅，兼领扬州刺史，加以特殊礼仪，备办酒席，赐给前后部余宝鼓吹，依照晋朝琅琊王司马昭的旧例，谥号为明。刘昶的嫡子程旭是公主所生，年少时身体瘦弱多病，娶了孝文帝的妹妹彭城长公主，任驸马都尉，在刘昶之前去世。程旭的儿子刘辉，字重昌，是世子，继承爵位，娶了宣武帝的二姐兰陵长公主。公主严厉嫉妒，刘辉曾私下宠幸公主的侍婢，侍婢有了身孕，公主用鞭子打死了她，剖开她怀的胎儿，肢解后用草填满侍婢的肚子，裸体给刘辉看。刘辉于是愤恨，疏远薄待公主。公主的姐姐趁入宫听讲时，把这事告诉了林太后。太后下令清河王元护彻底追查此事。元护与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上奏了他们不和睦的情况，请求离婚，削除封爵和职位。太后同意了。公主在宫内住了一年，元雍等人多次请求恢复夫妻关系。太后流着泪送公主回府，告诫她要谨慎收敛。正光初年，刘辉又私下与张、陈两家的女子淫乱。公主不再检点忌讳。公主的姑姑陈刘公主一起煽动挑拨，与刘辉又发生争执。刘辉把公主推下床，手脚并用殴打践踏，公主于是伤了胎。刘辉畏罪逃跑。林太后召来清河王元护裁决此事。张、陈两家的女子被剃发受杖刑后送到宫中，他们的兄弟都受鞭刑，被发配到敦煌当兵。公主因伤去世，太后亲自前来悲痛大哭，在太极东堂举行哀悼。出葬在城西， 太后亲自送了几里路，尽情痛哭才返回。后来在河内温县抓住了刘辉，囚禁在司州，将要处以死刑，恰逢大赦免死。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爵，升任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去世后家道就衰落了。萧宝寅，字质亮，是齐明帝的第六个儿子，废主萧宝卷的同母弟弟，在齐朝被封为建安王，等到和帝即位改封为鄱阳王。梁武帝攻克建业，派兵看守他，将要加害他家的宦官严文志与左右马拱、黄神秘密谋划，在墙上挖洞，夜里放走了萧宝寅，在江岸准备好小船，脱掉原来的衣服，穿上黑布短衣，腰里系着1000来文钱，悄悄逃到江边，穿着草鞋步行，脚上没有完整的皮肤。防守的人到天亮时追赶他，萧宝寅假装成钓鱼的人，顺流而下，逆流而上10多里，追赶的人没有怀疑，等到追兵散去才渡过西岸，于是投奔华文荣。华文荣和他的从兄华天龙、华惠莲等三人抛弃家业，带着萧宝寅逃匿在山涧中，租了驴子让他骑，白天隐藏，夜里赶路。景明二年到达寿春东城树，树主杜元伦查验得知确实是萧氏的儿子，以礼相待，派人迅速报告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成。元成用马车和侍卫迎接他，当时他16岁，步行疲惫憔悴，看见的人以为是被掠卖的奴隶。元成用客礼接待他，萧宝寅请求为君王服斩衰丧服，元成派人小玉请礼，按照为兄服丧的制度给他齐衰丧服，萧宝寅听从了命令。元成率领官僚前往吊唁，萧宝寅拘束有礼，不饮酒吃肉，停止欢笑，少言寡语，完全符合极度哀伤的礼节。寿春有很多他过去的旧部都来慰问，唯独不见夏侯一族，因为他们是梁朝的同宗。改日拜访元成，元成非常器重他，等到了京师，宣武帝非常礼遇他，他在宫阙下伏地申诉，请求发兵南伐，即使遇到暴风大雨也始终不改变。这一年，梁朝江州刺史陈伯之与他的长史楚胄等人从寿春前来归降，请求效力军队。皇帝认为陈伯之的陈述时机不可错过，因为萧宝寅诚恳，任命为史持节、都督、东扬州刺史、镇东将军、丹阳郡公、齐王，配给军队10000人，命令据守东城，等待秋冬大举进攻。萧宝寅第二天将要接受任命，当夜痛哭，到早晨备办礼仪，侧命授予，赐给车马杂物，事情从优丰厚，但仍不如刘昶的优厚，又任由他招募天下的壮士，得到几千人，任命严文志等三人为激弩将军，华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担任君主。萧宝寅虽然年少流离寄居，但志性高雅持重，过了期限仍然断绝酒肉，面容惨淡憔悴，吃粗粮，穿粗衣，不曾嬉笑。等到被命令南伐，显贵要人大多来托付人情，门庭若市，文书往来不断，萧宝寅接待应对，不失礼数。正始元年，萧宝寅行军到达汝阴，东城已经陷落，于是停在寿春的七贤寺，遇到梁朝将领江庆珍入侵，包围逼近寿春，萧宝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打败并赶走了他。萧宝寅勇气冠于各军，听说的人没有不认为他勇壮的。回来后改封梁郡公，等到中山王元婴南伐，萧宝寅又上表请求出征，与元婴接连击败梁军，乘胜攻打钟离。淮水泛滥，萧宝寅与元婴狼狈撤退，士兵死亡了1/4，有关部门上奏处以死刑，下诏赦免死罪，免去官职，削除爵位，还家。不久娶了南阳长公主，公主有妇德，萧宝寅尽到雍容和睦的礼仪，虽然恩爱，但恭敬侍奉不松懈。萧宝寅每次入内室，公主一定站着等他，相互对待如宾客，除非太妃病重，不曾回家休息。萧宝寅气性温顺，以礼自持，敬奉公主，内外和睦，清河王元护亲近并尊重他。永平四年，卢昶攻克梁朝的渠山戍，让琅琊戍主傅文季守卫，梁军攻打傅文季，卢昶督率各军救援，下诏任命萧宝寅为史持节、假安南将军、 另率一军长驱前往复原，受卢场节度。萧宝寅接受诏命，泪流满面，哽咽了很久。后来卢场军战败，只有萧宝寅全军返回。延昌初年，任命为瀛州刺史，恢复他的齐王爵位，升任冀州刺史。等到大成贼人起事，萧宝寅派军讨伐，多次被贼人击败，朝廷大军到来，才消灭了他们。林太后临朝听政，萧宝寅回到京师。梁朝将领康炫在福山筑堰拦截淮水，以淹灌扬州、徐州，任命萧宝寅为使持节，都督东讨军事。镇东将军讨伐他，又封为梁郡公。西平初年，梁燕筑城，淮水将要成为扬、徐的祸患，萧宝寅就在堰的上游另外开凿新渠，水势才稍微减小。于是派壮士1000多人夜里渡过淮河，烧毁他们的竹木营寨，攻破3座营垒，大火几天不灭。又分派将领在淮北击败梁将元孟孙、张僧富等人，随即渡过淮南，焚烧梁朝徐州刺史张豹子等11座营垒。等回到京师，任殿中尚书。萧宝寅在淮堰时，梁武帝寄信招诱他。萧宝寅上表送交那封信，陈述自己愤恨痛恶的心情，立志报仇雪恨，多次请求驻守边疆。神龟年间，任都督、徐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于是在清东建立学馆，每月初一、十五接见士族子弟，以恩惠和颜悦色相待，与他们讨论经书义理。勤于听诵断案，官吏百姓爱戴他。正光二年，征召为尚书左仆射，善于处理官职事务，很有声名。四年，上表说，我私下认为文武的名号是人的最高地位，德性的称号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忠贞的美德是朝廷的声誉，仁义的称号是立身的根本。如果不是职位属于九官，责任担当四月，任命时说你合适，谦让时说你前往，将如何能符合大名，符合这美誉呢？近来以来，官职无论高低，人无论贵贱，都粉饰言辞，假借虚说，互相包扬荐举。求官的人不能衡量自己有多少才能，给官的人不能核实他的是非，于是使得官吏颠倒，名实都不相符。所谓的考功，事情等同于泛泛升迁，纷纷扰扰，哪里能说得完？另外，在京的官员积累10年考核，其中有的所侍奉的主官迁移变动多次，有的所侍奉的君王身亡废爵。虽然当时的文书簿册记载了他们的优劣，但时间久远都散失殆尽，多年之后才去追访，无不苟且互相讨好衣服，共同串通，掩饰污点，遮掩瑕疵，胡乱涂脂抹粉，只求得到升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也不能避免这种弊病，中等以下的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官职靠请托而得到，身份靠巴结而确立，上下互相蒙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另外，勤勉体恤百姓疾苦都归功于郡守县令，他们的责任不轻，所要求确实很重。然而等到考核，都以6年为期限，之后期满代替回来，又要经过6年才续用，这样算来12年后才能得到一阶。而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有的几十天才值一次班，有的初一十五之暂时朝见，等到了考核之日，反而以4年为限，这样在12年之中就能升3级。那些以实际劳苦担任繁重职务的人，升迁的途径却很难，这些以散位虚名的人，升迁的方法却很容易。为什么内外相差如此悬殊，厚薄这样不同？孟子说，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古代的人修养天爵，而人爵随之而来。所以虽然文治不同时代，盛衰不同世道，没有不珍视这些名气，不轻易给予别人的，因此赏罚的条例常常亲自掌握，以至于周朝的众多人才武书没有官职，汉朝的清明馆陶公主也只是请求，实在是因为赏罚一有差错，就无法惩恶劝善，治公之心暂时缺失，就会产生觊觎和欺骗，所以极为慎重，极为珍惜，如此殷勤。何况关系并非至亲，才能不是优秀，有的充当单阶的使者，开始没有汗马功劳， 有的游说心力的规划，最终只求十分之一的利润，都虚张无功，妄指盈利，做得几阶官职，借以成为显贵。于是巧诈萌生，假变风出，用尽万种心思以求荣耀，打开百种门路以追逐利益。如果压制他们，则其流已远；如果引导他们，则哪里会有极限？情色在于必须和谐，重新调整以求适当。过去的既然不可追回，未来的或许应当改变。考察州官太宰的职责，年底就命令各官府各自端正所主管的事务，接受他们的会计，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上报给君王。三年就大计群力的政绩而进行诸赏。我认为现在可以粗略依据这个标准，现任的官员每到年底，本曹都要明确辨别在官的时间，详细考核才能品行能否胜任，审查他们的实际作用，然后注明他们的上下等级，浮夸虚词一概不取，列报尚书省复审是否符合，如果有错误就纠正并处罚，不得再推诿给下属，容许他们进退。确定了优劣善恶分明之后，经过奏报，考功曹另外写在黄纸和油帛上，一份由本曹尚书与令仆签署盖章，留在门下省；一份由侍中黄门签署盖章，由尚书省掌管，严密封存，不得打开观看，等到考核的时候再当面对共同衡量。那些内外考核的标准，并非我这个平庸之人能裁定，请求广泛讨论，以形成统一的规定。如果有特殊的谋略和策略，事关心肺，远近所谈，众人没有异议的，自然可以临时斟酌，不拘泥于常例。至于那些援引流品攀比申诉，贪图荣誉要求升级的请求，如果不加以限制，放纵他们旁通，那么蔓草难以铲除，涓流逐渐积累，玷污我们的典章，扰乱国家的法典。我认为应当明确加以禁止，以成全良好的教化。诏令交付外廷广泛讨论，作为永久的法则，最终没有改变。当时梁武帝的弟弟西封侯萧正德前来投降，萧宝寅上表说，萧正德既不亲爱亲属，怎么能亲近他人？如果包藏这个凶恶之人，把他放在官位，百官都效仿，那还诛罚谁呢？臣罪孽深重，祸患深痛，痛彻骨髓，日暮途远，报仇没有日子，哪里只是在意一个小人呢？只是才能虽然平庸浅近，但职位居于县可替否，于中寸心，怎敢不陈述？萧正德到了京师后，朝廷待他很刻薄，一年多后又叛逃回去。当初秦州城人薛伯贞、刘庆、杜迁等人造反，抓住刺史李彦，推举莫舌大提为首领，自称秦王。莫舌大提不久死去，他的第四个儿子莫哲念生自称天子，年号天监，设置百官，让儿子莫哲阿胡为太子，他的哥哥莫哲阿尼为西河王，弟弟莫舌天生为高阳王，薛伯贞为东郡王，莫哲安保为平阳王。莫哲天生率领部众出陇东，于是侵犯雍州，驻军在黑水，朝廷非常忧虑，任命萧宝寅为开府西道行台，任大都督西征，明帝亲临明堂为他践行。萧宝寅与大都督崔延伯攻击莫哲天生，大破敌军，追击到小陇，又进兵在安定讨伐高平贼帅莫齐丑奴，互有胜负。当时有位天水人吕伯度，起初与他的弟弟共同响应念生一同造反，后来与他哥哥的部队在显清聚众讨伐念生，战败后逃奔到胡琛那里，胡琛任命吕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助他兵马，让他回去攻打秦州。吕伯度在乘机大败念生的将领杜灿，又在洛水城击败念生的金城王莫哲普贤，于是抵达显清，念生亲自率军迎战，又大败，吕伯度便背叛了胡琛，派他哥哥的儿子星河率领骑兵向东接引大军，念生形势窘迫，便向萧宝寅假意投降，朝廷嘉奖吕伯度举义之功，授予他荆州刺史、平秦郡公的官职。而大都督袁修义、高玉在龙口停军，迟迟不肯西进，念生再次反叛，吕伯度被丑奴杀害，因此贼军势力更大，萧宝寅无法控制。孝昌二年，朝廷任命萧宝寅为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甲大将军、尚书令，赐予前后部鼓吹。萧宝寅从黑水出发，最终到达平凉， 与贼军对峙，年年进攻，贼军也畏惧他。关中得以保全，是萧宝寅的功劳。孝昌三年正月，被任命为司空公。出兵时间已久，兵将疲惫，这一月大败，退回雍州。有关部门判处萧宝寅死罪，下诏宽恕他为平民。四月，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西讨大都督，从关西以西都受他指挥调度。九月，念生被其常山王杜灿杀死，全家都被杀光。杜灿投降了萧宝寅。十月，被任命为尚书令，恢复他原来的封爵。当时山东、关西一带，贼寇遍地，官军屡次战败，人心沮丧。萧宝寅认为自己出兵多年，耗费巨大，一朝失败，担心被猜忌责备，内心不安。朝廷也对他有所怀疑和阻挠。等到派遣御史中尉郦道元担任关中大使，萧宝寅认为这是秘密想对付自己，便怀有异心，询问河东人刘凯。刘凯说，大王是齐明帝的儿子，天下归心，今日的举动确实符合人望。况且有谣言说，栾生十子九子残缺，一子不残缺，关中乱。武王有治乱之臣十人，乱就是治理的意思，大王应当治理关中，有什么可疑虑的？郦道元走到鹰盘驿，萧宝寅秘密派他的将领郭子辉等人攻杀了他，而假意收敛郦道元的尸体，上表说是被白贼杀害的。于是反叛，建越称帝，大赦自己的辖区，年号隆绪元年，设立百官，下诏命尚书仆射、行台长孙承业讨伐他。当时北地人毛鸿兵与他哥哥毛霞纠集乡兵，将要讨伐萧宝寅。萧宝寅派他的将领侯中德去攻打毛霞，侯中德反过来图谋萧宝寅。军队到达白门，萧宝寅才察觉，与侯中德交战，战败，带着公主和他的小儿子以及部下百余骑兵从后门逃出，于是投奔末期丑奴。丑奴任命萧宝寅为太傅，而朱天光派贺拔岳等人在安定击败丑奴，追击擒获丑奴和萧宝寅，一起押送京师，下诏将他们放置在昌河门外的大街上，京城男女俱观，共持续了三天。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木都与萧宝寅是旧交，两人一起在皇帝身边，对庄帝说他的叛逆行为是在前朝，希望营救他免死。恰逢应召王道袭当时从外面进来，庄帝问王道袭在外面听说了什么。王道袭说，只听说陛下想不杀萧宝寅。人们说，李尚书、高黄门与萧宝寅交好，又都处在能进言的位置，一定能保全他。王道袭接着说，如果说萧宝寅的叛逆是在前朝，就要宽恕他，那么他兵败在长安，做丑奴的太傅，难道不是陛下在位时的事吗？贼臣不除掉，法令又怎能施行？庄帝认为他说的对，便在太仆寺的驼牛鼠赐萧宝寅死。将要行刑时，李神俊带着酒去和他叙旧，于是相对流泪。萧宝寅神色泰然，毫不在意，毫无忧虑恐惧，只说是听天由命，遗憾未能尽臣节。公主带着子女去和萧宝寅诀别，哭得极为悲痛，萧宝寅也面色不改。萧宝寅的三个儿子都是公主所生，都平庸低劣。长子萧烈又娶了明帝的妹妹建德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因萧宝寅反叛连坐，被处死。次子萧权与小儿子萧凯玩射箭游戏，萧凯的箭矢击射，射中了萧权，萧权死去。萧凯的妻子是长孙承业的女儿，行为轻薄无礼，公主多次加以责罚。萧凯暗自怀恨，妻子又诱惑怂恿他。天平年间，萧凯派奴仆杀害了公主，于是萧凯在东市被车裂，他的妻子被斩首示众，家族就此灭绝。萧宝寅哥哥的儿子萧赞，萧赞字德文，本名宗。当初梁武帝灭齐，其废主东昏侯萧宝卷的宫人吴氏刚怀孕，隐瞒不说，等到生下萧赞，梁武帝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封为豫章王。等到长大后，他学识广博，有才思，他的母亲把实情告诉了他。萧赞白天谈笑戏谑，夜晚则含悲流泪。有济阴人苗文宠、安定人梁化、萧赞屈意李玉结交，割血发誓把心腹之事告诉他们。苗文宠、梁化被他的情意感动，深深答应相助。 恰逢元法僧现彭城叛向梁朝，梁武帝命萧赞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守彭城。当时明帝派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玉讨伐他，萧赞与苗文宠、梁化连夜投奔元延明。孝昌元年秋天到达洛阳，拜见皇帝后到客馆举行哀礼，服丧三年。萧宝寅当时在关西，派人观察他，询问他的形貌，萧赞皱眉悲戚。朝廷赏赐封后，礼遇隆重，授予他司空，封为高平郡公、丹阳王。等到萧宝寅反叛，萧赞害怕，想逃奔白鹿山，到达河桥被北魏的人抓获。朝廷商议，认为他确实没有参与干预，仍然蒙受安慰赦免。建义初年转任司徒，升任太尉，娶了皇帝的姐姐寿阳长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出京担任都督齐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萧宝寅被擒获，萧赞上表请求保全萧宝寅的性命。而朱照进入洛阳，萧赞被城人赵洛洲驱逐，公主被逮捕送到京城，尔朱氏龙响凌辱逼迫他，公主坚守节操被害。萧赞放弃周职后出家为僧，秘密前往长白山，不久到达阳平病死。萧赞机敏善变，文辞义理颇有可观之处，但轻薄倜傥，仍有父亲的风范。普泰初年迎回他的遗体，用王礼与公主合葬在嵩山。元相初年，无人盗取他的遗体送回江东，梁武帝仍然把他当作儿子，附葬在萧氏墓地。萧赞在江南有儿子，在魏朝没有后代。萧正表，字公仪，是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红的儿子，在梁朝被封为山阴县侯，官至北徐州刺史，镇守钟离。萧正表身高七尺九寸，虽然外貌丰满俊美，但性情才智愚钝短浅。当初梁武帝没有儿子，把萧正表的哥哥西封侯萧正德当作儿子，等到自己有了儿子，萧正德回归本宗，私下心怀怨恨，在正光三年背叛梁朝，投奔魏朝。魏朝因为他才能拥立，不以礼相待。不久他逃回梁朝，梁武帝不怪罪他，封他为临贺王。侯景将要渡江，知道萧正德有怨恨，秘密与他结交，许诺推戴他为主。萧正德用船迎接侯景，侯景渡江后攻打扬州。萧正表听说萧正德被侯景推戴，徘徊不前，不去救援。侯景不久任命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为南郡王。萧正表于是在欧阳设立栅栏，切断梁朝的援军。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惠礼派兵击败了他。萧正表逃回钟离，在武定七年占据本州，归附魏朝，被封为兰陵郡王。不久被任命为侍中、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去世后追赠司空公，谥号昭烈。儿子萧广寿，萧之，字敬士，是梁武帝的弟弟南平王萧伟的儿子。从小聪明，容貌俊美，在梁朝被封为定襄县侯，官至东阳州刺史。当时江南太平，政治宽缓，百姓怠慢，只有萧之以严厉治理，梁武帝很高兴，升任他为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围攻建业，萧之听说台城失守，于是前来投奔，在武定七年到达邺城。齐文襄帝令魏收、邢绍与他交往应对，历任太子少傅，兼任平阳王师，封为清河郡公。齐天保初年被任命为右光禄大夫，兼任国子祭酒。当时梁元帝平定侯景，又与齐国通好，文宣帝想放萧之等人回南方。不久西魏攻克江陵，于是留在邺城。去世后追赠中书监、车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儿子萧放，字希义，跟随萧之到达邺城。萧之去世，萧放守丧，以孝顺闻名。他居住的草庐前有两只雌乌飞来聚集，各占一棵树筑巢，从午前开始驯顺的在庭院中饮水啄食，午后更不下树，每到临摹之时就舒展翅膀悲鸣，完全像哀泣的样子。家人观察他们，从未间断。当时人认为这是至孝的感应。扶桑期满，承袭爵位。武平年间代召文林馆。萧放生性喜好诗文，很擅长绘画，因此在宫中批览书史，以及进士师傅监督画工制作屏风等杂物，因此被知遇 于是受到眷顾优待，多次升迁至太子中庶子，散其常侍。萧退是梁武帝的弟弟司空，鄱阳王萧辉的儿子。萧退在梁朝被封为湘潭侯，官至青州刺史。建业陷落时，与堂兄萧之一起进入东魏。齐天宝年间，官至金子光禄大夫，去世。儿子萧凯深沉有风度，好学，擅长草书和隶书，在南方人士中被称作长者。历任著作左郎、代诏文林馆，在司徒从事中郎任上去世。萧泰字士仪，也是萧辉的儿子，在梁朝被封为封城侯，官至乔州刺史。侯景袭击并攻陷乔州，于是被俘，不久逃到江陵。梁元帝平定侯景，任命萧泰为兼太常卿、贵阳内史。还未到任，赶上于景平定江陵，于是跟随哥哥萧修辅佐颍州。等到萧修去世，便任命萧泰为刺史。襄州刺史王林袭击萧泰，萧泰把州城交给王林。当时陈武帝执政，征召他为侍中，不就任，于是投奔齐国，担任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将军全景轩攻取黄河以南土地，萧泰于是归附西魏，因名字范周文帝的名讳，便称字，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义兴郡公，授蔡州刺史。为政崇尚简约仁惠，深得官吏百姓的安心。在任上去世，儿子萧宝继承爵位。萧宝字季真，风度仪表俊美，善于谈笑，未满二十岁就名重一时。隋文帝辅政时，被引荐为丞相府典签。开皇年间，官至吏部侍郎，后来因太子杨勇的事被牵连处死，当时人都为他感到冤枉。萧总字志侠，是梁武帝的弟弟，安成王萧秀的儿子，性情温厚宽和，有仪表，在梁朝被封为永丰县侯。东魏派李协、卢元明出使梁朝，梁武帝因为萧总言辞应对可观，命他兼任中书侍郎，在宾馆接受礼物。历任黄门侍郎，多次升迁至巴西，子同二郡太守。等到侯景作乱，武陵王萧纪称帝号，当时宗室在蜀地的只有萧总一人，封萧总为秦郡王。萧纪率众东下，任命萧总为尚书令、征西大将军、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命凉州刺史杨虔郡守同州。周文帝知道蜀地兵力寡弱，派大将军尉迟迥总兵讨伐。尉迟迥进入剑阁，长驱直入，到达成都。萧总见兵力不满万人，而仓库空虚，于是率领文武官员在益州城北与尉迟迥一同登坛歃血立盟，献城归附魏朝，被授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为归善县公。周敏帝即位，晋爵为皇台郡公。武成年间，明帝命各位文儒在灵止殿校订经史，并撰写世谱，萧总也参与其中。不久因母亲年老，加上有病，请求在外著书，下诏准许。保定元年，被授予礼部中大夫，又因归附之功，另赐十亿多陵县五百户，收取其租赋。保定三年，出任上州刺史。为政以礼让为根本，曾在元旦把狱中囚犯全部放回家，允许三天后再回狱中。主管官员争辩此事，萧总说，从前王常、余言被前史所称道，我虽然德行浅薄，但私下仰慕他们的行为，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众囚犯感恩，都按期返回，官吏百姓称赞他的仁惠教化。任期届满将要返回时，不明祭妻等三百余人上表，请求再留任两年。下诏虽然没有批准，但对他很是嘉许赞美。等到萧总入朝，适逢设置入门学，武帝任命萧总与唐景、袁伟、王褒等四人多为文学博士。萧总因母亲年老，上表请求回家奉养，皇帝不准许。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历任少保、少傅，改封为蔡阳郡公。去世时，武帝在正武殿为他举行哀礼，追赠史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谥号襄。萧总擅长草书和隶书，书法名声仅次于王褒，对于算术一方也都留意，所著诗赋杂文数万字颇流行于世。儿子萧纪字德成，年少仁厚， 很喜欢写文章，担任东中郎将，跟随萧总入朝。周孝敏帝即位，被任命为中外府记事，后来官至鄱阳郡太守。萧元素字明公，是梁武帝的孙子，武陵王萧纪的儿子，风度宽厚文雅，聪明好学。萧纪称帝后，封他为宜都王，任命为侍中。萧纪从三峡东下，命令萧元素作为萧总的副手，守卫成都。等到尉迟迥的大军到来，他与萧总一起投降，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封为安化县公。北周明帝初年，晋封为吉成郡公，因归顺的功劳，另外赐予司军县500户的食邑，收取那里的租赋。后来被任命为咸阳郡守，政绩显著。不久，改任太子少傅，撰写了《少傅真》。太子看到后很喜欢，写信慰问他。改任丰州刺史，不久晋升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历任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升为大将军。隋朝开皇初年，被任命为贝州刺史，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家奉养，获得准许，在家中去世。著有文集十卷，又编纂当时人的诗文为《文海》40卷、《广刊》10卷、《淮海离乱志》4卷，流传于世。萧大环，字仁显，是梁简文帝的第20个儿子，自幼聪慧机敏，4岁时就能背诵《三都赋》以及《孝经》《论语》，7岁时为母亲守丧，就显现出成人的品性。梁大宝元年，被封为乐梁郡王，任丹阳尹。正值侯景杀害简文帝，萧大环秘密逃走，得以幸免。侯景之乱平定后，回到建业，当时经历丧乱之后，无所依靠，于是寄居在善觉佛寺。有人将此事告知王僧辩，于是供给船只和粮食，得以前往江陵。梁元帝见到他非常高兴，赐予越地的山衣和胡人的腰带，改封为晋西郡王，任命为琅琊、彭城二郡太守。当时萧大环的兄长汝南王萧大丰等人还没有前来拜见，元帝生性猜忌刻薄，对此非常怨恨，于是派萧大环去召唤他们。萧大环当天就晓谕他们，两位兄长相继出来拜见，元帝这才安心。萧大环担心谗言和嫌隙产生，于是断绝人际交往，门客和身边侍从不过2-3人，不随便交游亲近，与兄弟姐妹之间只通过书信往来而已。常常以读《诗经》《礼记》《尚书》《周易》为事。元帝曾经亲自问五经中的要义数十条，萧大环言辞简约而指明要点，应答流畅无阻。元帝非常赞叹，于是说：“从前河间王好学，你已经有了；临淄王好文，你也兼而有之。但还有东平王为善，更超越前代记载。”等到于景的军队到来，元帝命令萧大丰充当使者求和，萧大环作为副使，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出城到军营，过了2夜，元帝就投降了。魏恭帝2年，萧大环到达长安，周文帝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保定2年，萧大丰被封为晋陵县公，萧大环为始宁县公。不久加封萧大环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久开设灵芝殿，召集学士，萧大环参与其中。梁武帝集40卷，简文帝集90卷，各只有1本。江陵平定后，都收藏在密阁。萧大环进入灵芝殿，才得以见到他们，于是亲手抄写2部文集，1年内全部完成，有见识的人称赞感叹。萧大环深信因果报应，内心安闲自在，曾经说：“提起衣裳，没有能漏掉大鱼的法网。辞官弃职，担心我的志向未能实现。倘若能像展禽那样被免职，有慈铭那样禁用的美事；如果像北叟那样失马，实际上胜过济南的征召。这是什么缘故呢？民间有悠闲自得的好处，朝廷有冠冕佩玉的牵累，这由来已久了。张良追随赤松子，陶朱公向新闻学习致富之术，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智慧不超群，品行不高出众人，却想辛苦一生，多么偏执啊！哪里比得上知足知止，潇洒没有牵挂。北山的北面隔绝人世，南山的南面超越世俗罗网。面对着广阔的原野，环绕着流水，背靠着郊野，枕着平缓的水边高地，在丛林中筑起简陋的房舍，在幽静的草木丛中建造四周土墙的房屋。 近看烟雾，远眺风云，铺着细草在长松下乘凉，接起幽兰、攀援芳香的桂树，仰望高飞的鸟在百仞之上，俯视游鱼在千寻深水，果园在后面开窗面对花草，菜园在前面坐在屋檐下看灌溉田地，二顷田地供给粥饭，十亩田地供给丝麻，侍女三五人可以从事纺织，家仆三四人足以代替耕种，买酒牧羊符合潘岳的志向，养鸡种鼠应和庄子的话，收获豆类参考四圣之书，种葵菜蒸饮饮君露，烹煮小羊和小猪佐以春酒，迎接伏日和腊日，等候岁时节令，翻阅好书，探求深奥的道理，唱歌跳舞，可以愉悦精神，可以消散忧虑。有朋友从远方来评论古今，农夫互相拜访，畅谈农事，这也足够了，快乐无比，永保性命，还怕什么忧虑和责难？哪里像那些缩脚进入半锁，伸长脖子接受羁绊的人，出入帝王之门，追逐宰相的权势，不知道飘尘的短暂，哪里觉察到岁月的须臾？万物纷扰，没有存留其本意，天道昏暗，怎能追问呢？人生像浮萍，晨露哪里能等待？用长绳记住日光，确实是我所愿望的。拿着烛火夜游，惊叹时光飞逝，百年能有多少？恭敬跪拜，弯腰屈膝，四季如流水，低眉顺眼，小心谨慎。出世和隐居都没有成就，说话和沉默哪个恰当？不只是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建德四年，被任命为滕王宇文游的僚友。宇文游曾经问萧大环说：“我听说湘东王萧一写《梁史》，有这回事吗？其他人物的传记可以褒贬，地记怎么样？隐瞒就不符合事实，记载就会像攘阳那样暴露父亲的过错。”回答说：“这是谣言。如果真有这件事，也不足为怪。从前汉明帝作《世祖纪》，汉章帝作《显宗纪》，因见不远，足以成为成立。况且君子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显扬于天下，怎么能隐瞒呢？如果不能显扬，又怎么能不隐瞒呢？因为儿子替父亲隐瞒，政治就在其中。为国家和丑恶避讳，也是理智的要求。”宇文游于是大笑。后来大军攻下荆州，有人问萧大环：“军队于是就取胜了吗？”回答说：“高欢当年以荆州开始建立伪政权，现在根基已经被拔除，能不灭亡吗？这就是所谓的从什么开始，也必将以什么结束。”过了几个月，北齐果然灭亡。听到的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隋朝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内史侍郎，去世于西河郡守仁上，撰写了《梁旧事》30卷，《玉记》3卷，《世丧遗著》5卷，《要诀》2卷，以及《文集》20卷。萧大峰官至开府仪同三司、陈州刺史。